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火星生存需要更多准备。地球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人口激增，资源枯竭，气候恶化，污染严重。在不久的将来，移民火星会成为地球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电影《火星救援》的主人公马克独自在火星生存500天，最终获救回到地球。这似乎给人们带来了在火星生存的希望，而实际上，地球人在火星上生存能成为现实吗？改造火星，人类做不到。地球人想在火星活下来，面临什么困难呢？火星跟地球最大的不同是没有火热的地核和环绕全球的磁场，这导致火星大气越来越稀薄，渐渐的火星成为了干燥又冰冷的死星。我们要把火星改造成另一个地球，就是为了解决诸如严寒、干旱、缺氧等一系列问题，让火星变得更适宜人类生存。科学家们曾经提过一些异想天开的设想：用镜子反射阳光，在距离火星21万千米的地方布置宽度为250千米的镜子，让镜子反射的阳光融化火星冰层中的二氧化碳，并启动温室效应，用黑色的尘土覆盖火星的两极，就像穿黑色的衣服吸热一样。黑色的尘土可以吸收更多太阳的光和热，不过需要的尘土很多，土壤的平均厚度需要达到1米。科学家建议，我们可以考虑挖火卫一和火卫二上的土，让人造微生物去干活。虽然现在火星的环境对生命来说跟地狱无异，但美国科学家们计划创造出可在火星生存的新物种，比如藻类或其他微生物，希望他们能在火星茁壮成长，并最终给火星升升温，在火星上来场工业革命。地球上的一切我们都看到了，工业革命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最终导致全球变暖。同样的戏码能不能在火星上演呢？有个计划，就是在火星建造一系列使用化石能源驱动，以释放二氧化碳、氟氯烃等温室气体为核心目的的工厂。改造火星的点子是不少的，可惜具有可行性的没几个。安装镜子和覆盖尘土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很难，不仅耗费大量的成本，而且这些东西用不了多久就要换上新的，最后只留下一堆新的太空垃圾。制造新物种更是可怕，新物种能在火星上生存下来，那么在地球上培育的时候，焉知他们不能占领地球？人类真的定居火星的话，在火星上来场工业革命估计避免不了，但是这应该建立在我们已经成功定居火星的前提下，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计划现在还不具备实现条件。气态凝胶，远景成现实。也许以上设想未来还是可能实现的，所需时间却远远不止几十年。不过最近科学家提出的一个新设想，却可能使我们近这一代就实现移民火星的梦想。二氧化硅气凝胶，就是科学家认为能成为人类火星殖民地的大气层的材料。二氧化硅气凝胶是一种内含大量空气、低密度的纳米多孔固体材料，含有高达 99.8% 的空气，孔隙中充满纳米二氧化硅颗粒，因此气凝胶也被称为冷冻烟，它具有优秀的防热、隔热性能。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模拟了火星状态，并将二氧化硅气凝胶置于实验物品的上空，他们模拟了火星上等量级的太阳能击中材料的过程，结果发现，当气凝胶层有2到3厘米厚的时候，便可以让火星的地面温度提升50摄氏度，这一温度足以融化其地下冰层，产生液态水，而且周围的物体在气凝胶层的保护下，可以免受太阳辐射的伤害。关于气凝胶 大气层的放置，科学家也提出了一些设想。他们认为气凝胶可以放置在火星的北纬45度到南纬45度之间的大气中。这个中纬度带的很多区域都具有丰富的近地表冰层，而且这里几乎任何地方都有足够的阳光可以照射到。在气凝胶的帮助下，可以保留足够多的太阳热量，并融化冰层，获得液态水。当然，建造一个由二氧化硅、气凝胶组成的大气层，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而且二氧化硅、气凝胶很容易遭到包括太阳风在内的高能粒子流的破坏。要保证它长时间存在，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大问题。但是至少，这个设想听上去比其他设想靠谱得多。就算大气层无法建立，在火星殖民地外部罩上一个气凝胶防护罩，却不是什么难事儿。未来我们在火星上说不定就生活在这样一层气凝胶下方。火星生存需要强心脏。火星救援的主人公马克能独自在火星生存500天，真正令人佩服的不是他强大的生存能力，而是强悍的心理素质。防辐射的太空服和居住舱、再生水回收系统、制氧设备和火星种植等，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实现或正在研发的技术。至少在地球的模拟实验中，我们都经受住了考验。看起来我们确实已经具备了移民火星的基础条件，但实际上，火星生存需要的除了这些基础条件，还要求每个火星人都拥有坚韧的心理素质。不信？来夏威夷的火星 High Sears 太空探索模拟栖息地体验一下吧。火星 HISES 建设在海拔约2500米的死火山上，就在占地面积约111平方米的白色圆顶建筑中，数十名宇航员需要生活长达1年的时间。整个房子几乎都是密闭的，只有唯一一个能够看到外界的小窗户，而即使看得到外界，也不存在什么好风景。满目都是尘土飞扬的沙漠。为了更好地模拟火星大气稀薄、辐射强烈的环境，每次外出时，宇航员们都要穿上厚重的防辐射服，带上制氧设备。因为要维持火星栖息地内充足的氧气和适宜的温度，需要的成本很高，所以栖息地的居住面积仅够维持人类的基本需求。宇航员们各自拥有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仅有一张窄床和一张桌子，在大多数的地方，一个成年人都无法站直。浴室则是大家共用的，而因为火星液态水稀少的原因，浴室的水量仅够每人每周8分钟的洗浴用量。当然，这里会有定时、定量供应的饮用水和太空食品，但也许宇航员们更愿意自己耕种，因为当供应的食物全部都是可长期储存的加水即可食用的速食食品时，新鲜食品会更令人怀念。每个火星人最好具备一些生活技能，比如修理和改装家电。因为火星与地球之间距离太远，沟通很不方便，在 HISIS 接收信息和发送信息都被设置了20分钟的延迟。如果这里的健身器材出了一点小毛病，你发出要求维修的消息和收到回复就需要40分钟的时间，有这个时间，也许你已经修好了。但即使模拟到这种程度，出行不便、住房逼仄、食物单调、沟通不畅，仍然远远好过真实的火星环境。在真正的火星上，空气极其稀薄，且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因为火星不像地球拥有巨大的防辐射带，它的大气层会不断被太阳风吹走。太阳风每天要从火星吹走9.6吨的大气。更糟糕的是，火星表面一直受到强烈的辐射， 而在地球上，模拟的栖息地不需要设备供应就有适宜的温度和气压，有可供呼吸的空气，还有天然的防辐射带。栖息地里还是群居生活，即使远离人群，信息传递存在极大的时间延迟，但也远远好过独自一人的马克吧。这样，你还不佩服马克一人独居火星的强心脏吗？但是即使是居住在群居的栖息地里，地球人能忍受在火星可能面临的狭小封闭的生存环境吗？能忍受户外生活要穿上厚重的防辐射服，携带随身的制氧仪器吗？能忍受遍地荒芜、沟通困难的情形吗？如果还有人认为，当地球不适宜人类居住时，人们可以很简单地移居到火星生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地球是目前为止人类拥有的唯一一颗宜居行星。我们要想办法解决地球上出现的问题，使人们可以更加长久地生活在地球上，而不是寄希望于寻找新的家园。火星可能是未来人类宜居的最好的选择，但是比起地球，火星生存仍然是一个极大的挑战。